第七集，
我再次闭上眼，努力在心里描摹那个圆。没有道理软趴趴的偷懒，必须思考那个有无数个圆心，而且没有圆周的圆。但那时的我，绞尽脑汁也根本无法理解它的意思。据我所知，圆只有一个圆心，是能用圆规轻松画出来的简单图形，无数道圆心距离相等的点相连，形成了它的圆周。老人所说的圆，本来就丝毫不合乎圆的定义呀。可我并不认为老人的脑子有什么问题，看样子他也不是在取笑我。他出现在这里是想向我传递某种重要的信息。各种缘由我不清楚，却能明白这一点，因此更加拼命地思考。但无论思考多久，脑子都只在同一个地方咕噜噜地打转。有许多或者是无数圆心的圆，怎么会是一个圆呢？这是高端的哲学比喻吗？我放弃思考，张开眼睛，看来还需要更多线索。但老人已经不在那里了，我茫然四顾，看不到任何类似人影的东西，就好像根本不曾存在那样一个人似的。难道刚才那些都是幻象吗？不，那当然不可能。他毫无疑问曾在我眼前，紧攥着雨伞，用安静的声音和我讲话，将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留在这里。回过神来，我已经恢复了平时安稳的呼吸，激流已经无影无踪，之前覆盖在海港上空的灰色云层开始一节节断裂，云朵微微张开的缝隙里射下一道光束，像是瞄准了似的，分毫不差地照亮了灰色房子的铝合金屋顶，有如神迹。我长时间的、不知疲倦地盯着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光景。身旁那一小捧用玻璃纸包好的红花，仿佛是今天发生在我身上这一连串怪事的小小证据。我犹豫了一阵子，最终决定将它留在亭子的长椅上。我想，这大概是最正确的选择。我站起身，朝刚才下车的公交车站走去，好像起了一阵微风。看来是他吹散了头顶凝滞的云。故事讲完了。少卿，那位年轻的朋友开口问，故事的情节我还有些不明白，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这其中有什么寓意或道理吗？他想知道，那个晚秋的周日午后，我在神户的山上遭遇的那些不可思议。按邀请函的说明前往独奏会场，却来到一座无人的建筑前，意味着什么？为什么会发生那样奇妙的事？这些疑问再自然不过，毕竟我讲的就是一个几乎没有结论的故事。这些问题，我现在也都没明白呢。我老实地回答。没错，一切都像谜一般的古代文字，它们留存至今仍未被解读。那时发生的事，无论怎么看都难以理解，无法说明，令18岁的我陷入深深的困惑与混乱，甚至一度迷失了自我。不过我觉得，寓意或道理之类的东西在这个故事里倒没有那么重要，我说。他听完不明所以地望着我，你是说没必要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我默默点头。但如果是我的话，会很好奇的，应该会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想了解事情的真相。如果我也遭遇同样情况的话，朋友说。当时我当然也很好奇啊，我说，我仔细思考到底这是怎么回事，大概也曾因此受伤。但随着时间过去，隔开一段距离远望，所有的事情在心里都渐渐变得乏味而又无关紧要。我渐渐觉得，这件事恐怕和人生的奶油没有任何关系。人生的奶油，他说。我说，我们的人生中，有时是会发生这样的事，无法解释，也不合逻辑，却唯独深深地搅乱了我们的心。这样的时候，大概只有什么也不想，什么都不考虑，只有闭上眼睛，让一切过去，就像从巨大的浪涛之下钻出去一样。年轻的朋友沉默了一会儿，思索那巨大的浪涛。他是一位资深的冲浪者，应当经常认真地思考关于海浪的事。他终于开口，但什么都不想，一定很难做到吧？是啊，也许是很难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但凡有点价值的东西，没有哪个是能轻轻松松就能得到的吧。那位老人说话的样子，好像毕达哥拉斯在讲述定理，带着不可动摇的坚定。还有，那个有无数个圆心，而且没有圆周的圆，年轻的朋友最后问，你找到像样的答案了吗？谁知道呢？我说着，慢慢摇了摇头。谁知道呢？迄今为止的人生中，每当遇到难以理解又无法说明，却深深地搅乱内心的事实，这类事不常有，但的确发生过几次。我总是试图想起那个圆，有无数个圆心，却没有圆周的圆，像18岁时在亭子的长椅上那样，闭上眼，聆听心跳的声音。有时我觉得自己也许已经有了大致的理解，但往更深的地方想一想，却还是不懂。如此循环往复。不过，那个圆恐怕不是一个具体的图案，而是仅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吧。我是这样以为的。当我们从心里爱上什么人，感受到某种深刻的怜悯，对这个世界的样貌抱有某种渴望，找到信仰或类似信仰的东西的时候，就会自然而然地理解或接受那个圆的存在了吧。虽然这不过是我没来由的推论。你的大脑啊，是用来思考难题的，是为了把不明白的事想明白而存在的，它自然会成为人生的奶油啊。除了这奶油，其余的一切都是些无可救药的无聊事儿。在那个秋天将要结束的多云的周日午后，在神户的山上，白发老人这样说。那时我的手里拿着一束小红花。而事到如今，每当有事发生，我仍会开动脑筋，去想那个不同寻常的缘，想那些无可救药的无聊事儿，也想那无疑存在于我内里的，不同寻常的奶油。